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第三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今天第三课里头，我要介绍雅各书的概论。雅各书，德仁总共会用六讲来解释雅各书，而在第一讲当中，也就是普通书信的第三课，我要讲说雅各书的概论。我会分成八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会详细说明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是哪一个雅各。第二部分，当我确定了是哪一个雅各之后，我要介绍一下这位雅各。第三个部分，我会讲说雅各书的受书对象。第四个部分，我会详细的解说雅各书写作的时间。第五个部分，我会说明雅各书写作的动机。第六个部分，我会尝试来解析雅各书切入的角度。第七个部分，我会告诉各位我对雅各书大纲的一个分段是如何分的。第八个部分，我也会引述其他学者们是如何对这卷雅各书给予分段的。好，今天第三课内容相当丰富。第一个部分，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书的作者当然名为雅各，可是光是新约当中的雅各，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有四位。第一位就是耶稣在世上他肉身的弟弟雅各。第二位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西比泰的儿子约翰的兄弟雅各。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九节、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七节、九章二节、十章三十五节，还有十四章三十三节。当然还有可能是十二使徒当中的另一位，也叫雅各。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称他为小雅各，他是雅勒腓的儿子雅各。第四位有可能是十二使徒之一的父亲，也就是犹大的父亲雅各。这犹大的父亲，这犹大呢，不是那加略人犹大，是另外一个犹大。相关经文你可以参看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或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当然雅各书的作者也并不一定非得是新约中的某一位雅各，可是呢，这个名字在一封如此带有权柄的信函当中来使用，待会儿你我会看到一章一节是相当具有权威的。这就意味着这位作者应该是一位知名人物。所以如此知名的人物却不在新约当中被提及，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加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在主后四十四年殉道而死，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二节。 雅各书又不像是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写成的，所以应该不是西比带的儿子雅各。因此耶稣在地上他肉身的弟弟雅各就很有可能是这封书信的作者。雅各他也是早期教会的知名人物，备受人的敬重，特别在犹太群体的基督徒当中，雅各是被尊为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位监督啊。也因着雅各他对律法的要求相当持守，也对律法的判断相当公允，他也在祷告上很恒切，所以在传统上他也被当时的人以公义者或是公平者来尊称。好，我们了解了雅各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这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是我第二大点所要分享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说的，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了这雅各是主的兄弟，而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或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你我会看到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的弟弟们是不相信他的，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似乎耶稣的弟弟们就信主了。而后这主的兄弟雅各也很快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取得了领袖的地位。你可以参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八节，或是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尤其让你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争议上面，最后是由雅各拍板定案的。此外，根据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公元62年，犹太大祭司以不遵守律法为名，将雅各处以用石头打死的刑罚，而雅各呢，也因此为主殉道了。以上是关于雅各的简单介绍。再来，第三个部分，雅各书的受书对象，在雅各书一章一节说到，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一章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各相当谦卑，他虽然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可是他却没有以这样的身份来写信，而是谦卑的称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主耶稣基督呢，可以说是称呼圣子的一个全名啊。主在希伯来文里面被称为是阿多奈，因为在十诫当中有一诫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原本神的名字按照学者的研究发音应该为亚卫，有一些注释书翻译成雅伟，雅是文雅的雅，伟是伟大的伟。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肤浅的遵守不可妄称神的名，于是乎就不称神为亚卫，而称神为阿多奈，为主的意思。而这个阿多奈翻成希腊文就是 curious， 翻成英文就是 lord， 主那个字。因此主这个字其实不只是主人的意思， 他更有丰富的旧约的背景，意思几乎就等于是神。而耶稣，我们知道希腊文耶稣，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那个字，本意是神是拯救。而看到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记载耶稣名字的含义，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呢 Christos， 他是受膏者，过去在旧约需要受膏的只有祭司、先知和君王，而这个特定的受膏者我们通常指的是救世主，而基督这个字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受膏者、救世主，所以他是一个头衔。然而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初代教会的发展，基督这个头衔也慢慢就等于是一个专有名词，等于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全称，雅各用这个全称，他是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这里很有意思，雅各他请散住，这散住呢原文直译是散居地啊，十二支派是十二支派的意思，这个散居地啊，这个散居指的是住在东边与西边之地。十二支派呢基本上是专指着犹太人的意思，因为在初代教会的发展里面，十二支派呢早就很难区分了。你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第26章第7节上半部，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所以十二支派到了新约时代好像也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指着犹太人。因此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下半句说，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意思是散居在各地信主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雅各书的受书对象不是一个特定地区的教会，他的受书对象是写给那一群散居在各地，可能是东边可能是西边的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讲雅各书写作的时间。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心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三课，我是张德仁。在先前我们讲过，一般来说普通书信的写作时间绝大部分是在保罗书信之后，可是雅各书比较具有争议性啊。雅各书有一些学者赞成是比较晚期所写的，甚至是雅各口述找人代笔所写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在雅各书里面没有讨论到犹太的信徒与外邦信徒的关系，很有可能这卷书是在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或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就写成了。如果你是赞成早期的这个论点的话，那么雅各书的写作时间很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因为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在讨论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信徒间的关系。如果这种说法确定的话，那么雅各书的写作时间很有可能是在新约当中呢是比较早期完成写作的，甚至可能在保罗写加拉太书之前。若是如此的话，时间也许在公元47年 到49年间。但总之不管这个时间是早期还是晚期呢，都不影响圣经的信息。再来第五个部分，雅各书的写作动机。我们了解了，他是写给散住在各地的信主的犹太人，所以他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地区而写作的，而是回应了当时一般的社会状况。那雅各为什么要写雅各书呢？我们从雅各书当中可以发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有一些很穷的人，他们受到欺压，受到剥削。另外一种人是很有钱的人，他们为富不仁，享特权，受袒护，甚至于漠视穷人的需要。很有可能雅各书的写作动机就是针对这一种的社会状况而写作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各书里面非常关心穷人。雅各书二章六节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我们从经文去还原当时的处境，很有可能是富足人欺压那些贫穷的人，而且羞辱他们。雅各书二章十五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我们看到当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间穷到一种地步啊，不止日用的饮食没有了，甚至赤身露体，没有衣服可穿。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也说啊，唉，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我们看到了在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里面提到，这些有钱人他们亏欠了工人的工钱。所以很明显的，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群人是属于贫穷阶级的，他们受到了压榨，受到了剥削。另外啊，我们从经文当中也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有一些人很有钱，可是却为富不仁，享特权，受袒护，安逸自大，极度增进，漠视穷人的需要。比方说，在雅各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提到，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从 雅各书四章一到六节，看到有一些人是在宴乐当中的，是贪恋的，是嫉妒的，是骄傲的。这些人呢，他们为富不仁，而且安逸自大，嫉妒争竞。还不止如此，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很有可能这些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自说虔诚，可是却为富不仁，对于教会里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不闻不问。雅各书二章十六节也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此外，你还可以参看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就可以明白雅各当时的写作动机是回应当时一般的社会状况。其实这种状况似乎也出现在教会里面，教会的穷人被欺负，有钱人为富不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三课，我是张德仁。马丁路德不接受雅各书，认为雅各书不是圣经。其实马丁路德错了，他没有掌握雅各书切入的角度和保罗是不一样的。因此第六点我特别要讲说雅各书切入的角度。雅各他是比较倾向从信仰实践的角度来阐述他的信息，因为雅各所要解决的是散居的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在苦难的情境底下所呈现出了一种问题，那就是没有生活的见证。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生活没有见证，他们信仰妥协，面对信仰也不认真，所以不同的处境带出不同的称义观。雅各的称义观和保罗的称义观是不同的，我想这一点在神学界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时马丁路德没有掌握到这个重点。保罗的称义观是怎么样呢？保罗所谓的行为和称义，保罗指的行为是信主悔改前的行为。保罗否定这些行为，因为保罗对行为的定义是指信主悔改前的行为，所以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但雅各不同啊，雅各的行为呢，是指信主悔改后的行为，应该要去强调的，应该要有的。好行为应该是得救之后的结果。保罗的称义呢，是一个起点的称义，意思是如何得到救恩。这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犹如在法庭前宣判你无罪，当庭释放，是一个起点的称义。但雅各的称义呢， 它是一个终点的称义，我们将来要完全的成圣。保罗的称义呢，它指的是一个称义的根源，是神宣布我们为义人。那雅各的称义呢，它不是称义的根源，而是称义的结果，意思是在终末审判的时候，人在神面前可以证明这义的身份。再来，保罗的称义所面对的处境和雅各是不同的。保罗的称义所面对的处境是针对律法主义，想要靠遵守律法而得救。保罗说，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要想靠行为得救。而雅各的称义呢，他所面对的处境不是律法主义，而是所谓的极境主义。什么叫极境主义呢？意思是人不需要有任何的努力，只要安安静静的让神来做就好了。因此他们忽视了在行为上面的努力。好，你了解了雅各切入的角度之后呢，你再去读雅各书或是保罗书信，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七大点是雅各书的大纲。许多学者都认为要为雅各书写出大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雅各书的结构很奇怪，它没有结语，好像没有写完，也没有开头的问安。当然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当时情势不稳啊，所以雅各不提为妙。所以要写出大纲还是可以的。我的大纲是一章一节，当然是一个上款。一章二节到二十五节是提到苦难中的忍耐。一章二十六节到二章十三节是从舌头论真正的虔诚生活。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讲到要有行动的信心才是真信心。三章一节到五章六节是从舌头来论真正智慧的生活。五章七节到二十节是论苦难中的忍耐。它有一点点像这个交叉型结构啊。当然详细的大纲呢，你可以参看德人的讲义。第八部分，那么其他学者所整理出来的结构呢，在我的讲义上面引了麦启新所写的结构。这个结构呢，也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你如果拿到讲义的话就可以看到了。透过这个交叉型的结构呢，也好像看到有两种信徒，一种是受欺压的贫穷信徒，另一种呢是心怀私欲的信徒。而这个麦启新的结构呢，也好像诗篇第一篇，它好像要读者选择你要祝福还是要审判呢。在其他学者的大纲当中，我还引了英国很有名的新约学者包恒教授的大纲。他大纲很简单，我也很喜欢。他一章一节当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权威的公式，一章二到二十七节是序言，二章一节到最后五章二节是阐述不同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呢，是以旧约好像智慧文学的格式来呈现的。好，以上就是普通书信第三课，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